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走遍11个城镇，广传大法福音》，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因缘际会，3年前来到了海外，我想把3年来在海外修炼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融入新环境，实修自己。3年前，我来到新西兰基督城时，只打算住3个月带孙子，然后就回大陆。但是此次出国过边检时，被警察非法扣押在小黑屋里，经他们与当地公安核实信息后，才将我放出。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被边检警察扣押了。因为此事，家人决定不让我回国了。当时我没同意，我觉得大陆迫害还很严重，我承担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因为休口的原因，我又不能向他们解释我的理由，因此一家人搞得很不愉快。在新西兰的头2个月，我一直在试图说服他们回国，但是最后我就决定留下来。之后我找到了当地的同修，参加了集体学法练功的活动。一，做事情有始有终。在我融入整体，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活动的同时，在我心里有个放不下的东西，那就是之前我在大陆时没有完成的项目。我在大陆时曾负责当地的迫害资料统计及报道，出国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包括数字统计及文字编辑。我将所有资料全部存放在加密盘中带出，准备利用空余时间继续写作。该项目在当地只有我一人在做，他人无法接手继续进行。如果打算完成，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样就无法参加当地的活动。又怕同修对我有看法，一时间两难取舍。我知道这是我的修炼路，能够理智清醒地走好修炼路，依赖于坚实的学法基础及对法的证悟。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哪一件事没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失败。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你们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历史上安排好就是那样的，所以不要小看了你们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看上去都像常人的事情一样无足轻重，可是在另外空间里却起着巨大的变化。我想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揭露迫害，震慑邪恶，对大陆环境下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非常必要的。我应该把它完成，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我的心定下来之后，就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出国前，技术同修将我的笔记本电脑和加密硬盘全部重新做过，表面看上去和常人用的没有什么区别。当我安全到家后，再用相应软件恢复过来。之前我多次试图恢复硬盘，因密码错误没有成功，所有用过的密码我都尝试了，仍然打不开。就在我确定了要完成该项目时，我再次把硬盘连接到电脑上，一串字符显现在我脑中，我依次键入，硬盘打开了，看到我几年中收集的资料，看到我未完成的稿件，一时间无法自持，泪水止不住流淌下来。这是我该完成的事，这就是我该走的路，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 在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整天埋头在电脑前，相继整理写作，并发表了六篇近20万字的文稿，并协助原当地同修找到一位可以替代我的同修与之合作，给之前的正实法项目画上了句号。就在我提交最后一篇稿件的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和基督城的同修站在一片铺有羊毛地毯的土地上，我知道我在新西兰正实法的路开启了。第二天，我和几位同修开车去奥马鲁发真相资料了。二，在整体中提高。3年海外修炼中，一个深刻体会就是大法修炼的整体环境对一个修炼人的重要性。初到新西兰时，由于对新的生活修炼环境的不适应，照顾儿孙一家的饮食起居占用大量时间，因为买房搬家和儿媳产生的不愉快等等原因，使得自己心情烦躁，怨恨心很强，学法跟不上，练功有时不能做到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发正念不能保证基本的四个时间，甚至有时无法参加集体活动，导致自己一段时间出现了不正确状态，类似重感冒，关节肿胀疼痛，持续一两个星期没有好转。此时正值惠灵顿720反迫害游行前夕，虽然身体不适，我还是参加了活动。我手捧着被迫害致死学员的遗像站在路边，等待游行开始。这时走过来一位西人女士，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遗像，眼里满是泪水，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在整个游行和集会过程中，我的心灵和身体被净化，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肩负的责任，救度众生的使命又回到了我的头脑中。再想想那点放不下的事，真的不值一提。之前心里的不舒服，身体上的不舒服完全消失，心中只有一念，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我必须修好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众生的期望，完成大法弟子肩负的使命。晚上从惠灵顿回到家时，已经不是清晨离开家时的我了。2020年初，中共病毒蔓延，3月份新西兰也实施禁足令，佛学会为了给大家开创一个共同精进的环境，在 RTC 平台上分别开了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发正念的房间。从一开始我就加入其中，每天早上准时上线参加集体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晚上参加集体学法2个小时。解禁后，上线的人员越来越少了，我就每天坚持一个人晨练，直到现在。那时我参加每星期一次澳纽记者站的集体学法，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尽管我们和澳洲时差2个小时，有时学法后的交流会持续到深夜1点钟，澳洲同修会善意提醒我，因时差原因可以随时下线，可是我真的舍不得离开。我似乎感觉又回到了20几年前大陆的比学比修的环境。每次学法后，几乎每个人都会交流自己的学法心得、项目中的建议以及个人暂时没有突破的难关。有些年轻同修有工作有孩子，讲真相中还身兼多职，每天都在平衡工作、家庭、修炼、救人中争分夺秒。与之相比，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一位同修介绍说，为了保证或量化自己在学法、练功、发正念等方面的时长，建议用软件每日自行记录，每个星期学法时自愿与大家交流，接受大家的监督，形成一个比学比修的环境。从那开始，每天我记载自己的个人、小组、大组学法章节进度，练功是否全部保证，发正念的次数、时长，做了哪些正实法的事情，比如站真相点、征签、发资料等时间、地点、数量等。每晚填写表格也是对一天的回顾，及时发现当天不正的念头及3件事欠缺的部分。我坚持记录了1年， 很惭愧地意识到，在过去的22年修炼当中，客观地评价自己，我没有完全达到修炼人的标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保证学法修好自己，坚持练功改变本体，认真对待发正念，清除干扰，救度众生不懈怠。可是自己会以各种借口开脱，不能保证学法时间，喜欢打坐，动功有时练不全，发正念时有空缺，也曾想过落下的以后找时间补上，实际上十有八九是没有补，时间久了也就忘记了。法轮大法修炼中不断地清洗净化自己，身边同修的精进状态不断地推动我前进，我又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第二部分，我帮家人明真相，家人助我传真相。一、帮助家人深入了解真相。2020年初，中共病毒开始在全球传播，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不断地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使得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人民意识到了邪恶的共产主义在全球泛滥，意在毁灭人类。2020年6月初，大纪元全球退党中心先后推出了结束中共的全球争先活动。那时候我刚好学到了经文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师父说，下一步也许很快世界上人人都得在要不要邪党的问题上表态，人人都得选择未来。当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正法弘誓到了这一步了，大法弟子就要顺天意而行，让所有的人知道真相，给众生选择未来的机会。六月下旬，第一批结束中共的传单印刷完毕，在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基督城的每条街道，把传单投入所有社区居民的信箱。那时正值南半球的冬季，常常是头顶淋着雨，鞋子被雨水打湿，但是没能阻止我们救人的脚步。大法弟子的使命感促使我几乎天天出去发资料，民众的积极反馈更是我前行的动力。记得一次在毛毛雨中发资料，途中正在路边用手机确定方向，一位女士走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我连忙谢过她，并把传单递给了她，向她讲到了中共刻意隐瞒疫情而导致全球无数无辜生命死亡，并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等修炼团体的迫害。他连连点头称是，说完全相信我说的一切。在汶川地震期间，他曾在成都任教，他知道中共在地震问题上一直在撒谎欺骗民众，他也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活摘器官的事实。他认为中共就是一个邪恶集团，他非常赞赏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不懈地坚持讲真相，使得人们了解中共的邪恶。分别前，他向我要了一叠真相传单，说是要分给他的同事朋友，希望他们早日了解真相，远离中共。2020年11月份，第二批结束中共的传单印刷完毕。考虑到基督城之外的南岛其他地区大法弟子非常少，所以发资料救众生的事情只能由基督城大法弟子去做。此时我所在语言学校已经开课了，只能安排假期发资料。据新西兰2018年人口调查显示，南岛人口约110万，南岛南北长约1000公里，东西宽约300公里，除了基督城40万人口之外，还有近70万人口，约30万个家庭分布在马尔堡、尼尔森、塔斯曼、西海岸、坎特伯雷、奥塔哥和南地几个大区。基督城大法弟子就十几个人，多数都不会开车，所以去外地发资料实在有难度。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救人的事情责无旁贷，我想只要我们有这个愿望，心正念正，办法总会有，师父就会加持。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利用假期请我丈夫开车带我出去发资料。之前在基督城发资料时，都是他开车带我和同修去的。只是这次去外地，住宿、吃饭、加油花费会大一些，这个对他来讲可能是个问题。我们夫妇是依靠国内的退休金在这里生活，平时生活很节俭，为了节省一点油费，有时出去购物办事，只要路不远，我们都是骑自行车。当时对于他是否会答应陪我去外地，我心里真的没有底。平时在给师父上香时，我就求师父帮助我打开他的心结，而我会天天发正念，清除他空间场中邪恶干扰。他到海外之后，我就把他的 iPad 油管频道上关注的都是法轮功学员的自媒体。每天做家务或吃饭时，我都会把我看到明慧网、正见网上的好文章和他分享。有时我也会把自己的修炼心得和大法弟子所做的救人的事情讲给他听。我感觉到他一点点在变化。慢慢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我说会准备好一个星期的食物，冷冻好带到住处，会预定比较便宜的民宿，这样会节约很多成本。他身体不够好，就可以在车内休息，只要把我带到目的地就可以了。没想到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三年前刚到新西兰时，他不让我去华人超市附近练功发资料，不让我带孙子学法练功，不让我在家成立学法小组，更反对我去中灵馆去参加活动。一旦不顺从，他就说我自私，不为他着想，他还得回国面对中共警察等。之前当地警察曾用警车拦截他，并逼问我的下落。随着不断的了解真相，丈夫的变化真的是很大。法轮功学员参加圣诞游行，从开始准备材料装花车，到结束后拆卸花车，加之游行途中拍照录像，他全程相助，甚至还把照片视频分享给国内的亲朋好友。二，家人助我到其他城市发真相资料。就在我开始寻找民宿准备行装时，一天早上我丈夫突然感到髋关节疼痛，走路不便，儿子带他去看医生，说是髋关节扭伤，并开了止痛药，要求随时观察两个星期后复诊。我一方面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一方面加长时间发正念，彻底清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发资料救众生的干扰。几天后我问他是否好些，能否成行，他说去吧，既然已经答应你了。我们按照既定安排，第一站去了布伦海姆。经过五个小时的车程，中午一点左右我们到达了市中心，简单吃过午饭，丈夫在车内午睡休息，我一个人带着地图在附近发资料。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心里对着当地的土地神及所有众生说，我是大法弟子，神的使者，我给你们带来了生命得救的福音，你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了解真相，远离中共邪魔，给自己的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我的脚步越走越快，一会儿就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这才开车找到了我们的住处。当天下午四个多小时，我俩发了902份资料。谁知到了第二天上午，我的腿越走越痛，到中午时已经痛得走不动了，只好回到住宿的地方。午饭后他睡觉时，我开始发正念并查找自己的问题。我想是自己起了欢喜心了。第一天时间不长，但是发的资料数量不少，所以有点沾沾自喜。我向师父认错，并清除这个不好的人心。我要以一颗纯净的心做大法的事，那样才能真正救了人。否则单纯追求数量，不但不能救了人，还浪费了大法资源。下午我先生建议不要再出去了，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我笑笑说，不要紧的，师父会帮我的。然后我们继续出去发资料了。 晚上回来后，我的腿痛得已经双盘不了了，这在我修炼20多年来从来没有的事情。我意识到这已经不是执着心和宵夜的问题，而是一种干扰了。学法后，我继续长时间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我。正念中，我对于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讲，我是大法弟子，来此地救度这一方众生，在宇宙正法中，一切生命最好的选择是同化大法得到永生，企图阻碍正法，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就是最坏的生命，必定在正法中被销毁。大法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我希望你们能够选择前者，否则我必定会用大法赋予我的能力铲除。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转天清晨，我们去皮克顿发资料时，我的腿恢复如初。皮克顿有些房子建在山坡上，我跑上跑下的发资料毫无障碍，把平坦的街道留给我先生发。在我准备第二次外出发资料时，遇到的是天气问题。我们计划去奥塔哥、坎特伯雷和南地大区的7个城镇，在其中4个城镇住宿。我不断地在寻找便宜民宿、设计最短车程和天气情况最佳之间平衡。几天下来，没有一个可行方案，几个地区轮番下雨，而我的假期所剩不多了。在给师父上香时，我说，弟子有心愿去外地救众生，敬请师父成全。之后我不再纠结天气，按照行车和住宿的方便，订了4个地方的民宿，准备了充足的资料和食物，按照预定计划出发了。结果一路走下来，走到哪里哪里是晴天，救人的资料干干净净地投入住户的信箱。每天早上我俩7点一过就出门，到晚上7点钟左右回到住处，中午在车里吃午饭。以往我俩在基督城发资料时，半天时间最多发850份，可是这次最多的一天我俩发了2063份，我自己觉得很神奇。一天上午，我从背包中取出厚厚的一叠资料，约200份沿街发放，觉得没过多久手里感觉轻了很多。再看看手里的资料，真的所剩不多。就在我打愣的一瞬间，神助二字浮现在我脑中，我一下子想到了师父讲的关于正神帮助广传9瓶的法，不禁双手合十。还有一次，当我快步行走时，忽然脑子里想到，我先生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啊？我俩是分开发的，他的英文只会说你好、谢谢之类的话。我马上在心里求师父，如果他遇到麻烦，求师父帮忙化解，自己就继续发资料。当我俩会合时，他向我讲起了他的奇遇。当他往一个信箱里放传单时，没有注意到信箱的侧面有不准放垃圾邮件的字样。一位老先生气冲冲地从他身后走过来，指着信箱上的字向他大吼。我先生马上说 sorry， 比划着表达他没有看到。那个老人仍然不依不饶地大叫，让他把传单从信箱里面取出拿走。我先生一再向他道歉，并把传单取出，然后和他说再见，就转身离开了。他刚刚走出2-3米，戏剧性的情节出现了。一秒前还怒气冲冲的那位老人追上来，又转到他的面前，诚惶诚恐的一再向他道歉，并向他索要传单，表示要看看。我先生给了他一份，他又连声道谢才离开。我先生大惑不解地问我，这是个什么情况啊？我问他，当那人向他吼叫时，他是怎么想的？他说，是自己做错了啊，就不该怨人家了。我高兴地说，你做得真好，所以师父就帮你化解了此事了。 三、民众的正面反馈。在皮特顿半山腰的一个养老院门口，我递给一位工作人员一份资料，和他交谈起来。我讲到中共撒谎、人民死亡、中共对信仰团体的残酷迫害、活摘器官等，他频频点头认可。他说曾在基督城偶遇法轮功学员，看到过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传单，了解中共的邪恶。我说我就是基督城的法轮功学员，我是个志愿者，开车到这里来是希望这里的人们了解真相，远离中共。他非常激动地说，你真是个好人，你们做得真棒。他又多要了一些传单，要帮助我散发，并主动说会把相关信息贴到社交平台上分享。在南地大区蒂阿瑙的一个街区，有五六个老年人在一起闲聊，我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递上资料，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了解一下。一位老人不知道 CCP 的意思，又没有注意到前面的 AND 字样，当听到我解释 CCP 的含义后，马上把资料推了回来，大声说，我不喜欢中共，我不要中共的东西。我笑着说他误会了，请他仔细看传单。他恍然大悟，立即又要回了资料。我和他们聊了中共病毒造成无辜生命的死亡，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等。他们说他们还知道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对香港人的迫害，但是这些都是通过自媒体制作的视频看到的，新西兰官方媒体从来不报道这些。当他们得知我从基督城过来，只是为了向当地民众传递真相，他们很感动，并主动说会传达给他们的朋友。在建镇一处建筑工地，遇到一位年轻小伙子，他刚刚接过传单看了一眼，马上问，你是法轮功学员吗？我很诧异地答道，是啊，我是法轮功学员，我也是个志愿者，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他知道法轮功是一种很好的功法，中共多年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我接着向他介绍，中共还迫害藏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中共不但在国内做尽坏事，还在疫情问题上撒谎，致使全球无数人染疫身亡。他连声称是。他又问我何时来新西兰，现住哪里。我就以自己亲身经历向他介绍大法的美好及因修炼而被中共迫害的事实。从基督城开车到此地，是想让当地民众了解中共的本质，远离邪恶，站在正义的一方。他说，你真是个善良的好人，并问他可以做什么。我说利用各种方式广传真相就是最好的事情。他表示一定会做，我谢过他就离开了。刚走了两三步，他追上来问我的名字，然后双手握住我的手说，谢谢，谢谢你。四、师尊保护下出现的种种神奇。我和丈夫两人去外地三次，走了四个大区十一个城镇，车行3000公里，我俩步行累计650公里，发放真相资料累计近23000份。当我把数字累加出来之后，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如果不是师父的加持，两个快70岁的人怎么可能做到？我曾连续3天日行超过20公里，累计75公里。这还是在我每天早上3:50起床练功，每晚学一讲法之外的时间完成的。更为神奇的是，经过了300多公里的步行后，我先生的髋关节再也没有痛过。我先生和儿子一家人都知道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出自师父的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每当我和先生外出时，儿子下班后带孙子来我家给花园浇水，然后父子二人毕恭毕敬地给师父上香磕头。他们知道有了师父和大法，我们的身体才会如此健康，有了师父和大法，我们的家庭工作才会如此幸福平顺。在外地发资料时，每天我迎来朝阳，送走夕阳，快乐地穿梭在大街小巷，看着周围的街道、房舍、人群， 一种非常熟悉亲切的感觉。我俩的双脚磨出了泡，暴露的皮肤被晒得脱了皮，有时累得双腿抬不动，但是我们休息十分钟继续前行。我是从心底里愿意做此事，有时我会有种感觉，我就是这片大地的主人，甘心为了这里的众生付出。那种愉悦，那种荣耀感是任何物质财富换不来的。我曾对先生说，你想想看，当今世上有谁会用自己的钱印刷传单，用自己的时间、精力、体力去不求回报地为他人付出？只有大法弟子才做，只有大法弟子才配做这种救人性命的事。他深以为然。回首23年的修炼路，对师父充满感恩之心，感恩师父从地狱将我捞起并洗净，感恩师父教会我如何修炼返本归真，感恩师父选择我当了大法弟子，赐给我成就自己救度众生的机会，感恩师父为我所铺垫的修炼路和为我所承受的一切磨难。弟子穷其所有都无法报答师父之万一。弟子会努力做好三件事，实修自己，走好最后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请听文章，在印刷厂项目中修炼升华兑现誓约，作者美国新泽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8日。师尊好，各位同修好。1996年我9岁那年在大陆随家人得法，只记得那时天没亮就和家人出去参加集体练功，练完功回家学法。2010年我毕业了，帮助姑姑打理她店里的生意。姑姑是我家第一个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她看到我上学这些年修炼松懈，便带着我一起学法。慢慢的，我找回了自己修炼的状态，通过学师父的经文，知道了讲真相救人是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我便开始和姑姑一起做真相资料，每天店里生意关门后，到各个小区发放到家家户户。过程中，师父的加持与保护让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发的资料越来越多。一、参与印刷厂修炼中得到历练。2012年，爸爸害怕我在国内被迫害，便找人帮我办理出国留学签证。出国前一个星期，老师帮我英文培训。这位老师很和善，很有耐心，我决定要给他讲真相。可就当我签证的前一天，和老师交谈中得知她的丈夫是公安，我心里一惊，讲还是不讲呢？如果迫害我的话，我就出不了国了。晚上我睡不着，想我出国就是要参与项目救人的，可我连身边的人都不救，那我还出去干什么？于是我决定讲真相。临行前，我和老师讲了我们全家人修炼与家人被迫害的经历，讲了大法的美好。就像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的，我经常说，你真心为别人好，没有一点为私的心，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老师一直流着眼泪听我讲完，他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的先生不会迫害你的。我顺利拿到签证，来到了纽约。当时的我想着，只要能有饭吃，能和同修做项目救人就满足了。或许由于这个简单的想法，当我在真相点讲真相快满3个月时，一位同修把我推荐到印刷厂工作。第一天来到印刷厂的车间，我看到满身油墨、满头大汗的同修，在机器噪音和漂浮的纸尘加上刺鼻的药水中通宵印刷大纪元报纸。我心想，这活我干不了， 也许会给我分派干净的活，可是转天经理就告诉我，咱们最缺的就是年轻的男同修，最缺人的就是报纸印刷的夜班。尽管觉得自己不适合干这活，但还是要试一试。就这样，我开始了每星期六天全夜班的工作。当时印刷厂的设备老旧，人员技术能力不足，每天印报都是只知道几点上班，不知道几点能下班。本来夜班是报纸出报时间，在精神上就有不小的压力，还加上机器老化，每天不定时的问题能否解决，压力就更大。有一次从晚上七点钟上班，工作到转天中午12点还没印完，这种工作强度加上下了班还要把领班交给我的技能多加练习，我太累太困了，经常在二层机器甲板上睡着。每周休息的那天，我都想要辞职不干了，但又觉得修炼人不能这样做，迟迟未能决定。当我学到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时，让我坚定了在印刷厂这个项目坚持下去的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也有这一层意思，因为人在社会环境中有自己的一个范围，自己的情绪会影响自己的事。大法弟子更是这样，因为承担了救度众生的使命，范围更大了。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就都变了。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我经常告诉你们向内修，有问题找自己。就这样，在师父加持下，一年半的时间，我把领班10年摸爬滚打的印刷技能学会了，从一个210斤的胖子瘦身到160斤，很多在真相点认识的同修都认不出我了。二，闯过病业关，找到修炼上的不足。有一年，全场很多同修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当时的我觉得修炼人怎么还咳嗽呢，心里觉得同修没正念，也没当回事，就专注每天的报纸能否印刷顺利。几天后，当厂里同修陆续咳嗽好转时，我开始咳嗽了，这一咳就是半个月没法睡觉，每天就是不停的咳，没办法躺下，只能坐着或者靠在床边，实在太困了，就只能在咳的间隙时睡着，然后咳醒。因为印刷晚班代班没法替换，我也只能坚持上班。但是神奇的是，我上班时就不那么咳。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咳得太难受了，我就跟师父说，师父啊，让我睡半个小时吧。结果我就真睡着了，睡醒后我就感觉不那么咳了。第二天下班后心想，看来没事了，我能睡觉了，便躺下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我又一次咳醒，这次的咳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由于喘不上来气了，我便向卫生间跑，想用水往脸上泼，心里喊着师父救我。这时我已经没知觉了，眼前就开始快速地闪过我一生经历的事情，我想这就是人死之前的反应吗？当时已经想不到发正念，但只想到了如果我死了，今天晚上的报纸谁来印啊。可就是这一念，我突然一口气喘上来了，我被师父救回来了，我不咳了，扶着门框站在那，心里没有任何庆幸，只是泪水不停地流，心里想到师父的承受。师父在经文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刚传法，我当时就想，渡人确实很难，他不知道我为他承担这个难的时候，我当时被灌了一碗毒药。这一关过后，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找到了自己用参与项目代替个人修炼的心，由于工作辛苦，就少练功学法，总靠着一股劲去做项目，这是不行的。2020年，中共病毒在美国各州陆续爆发， 印刷厂的工作属于必要行业，我便每日独自通勤于新泽西与纽约之间。我觉得自己正念正行，病毒与我没关系。这段时间，英文大纪元报纸逆流而上，发行量与日俱增。因为要在这关键的时刻给众生了解真相的机会，我们大量印刷有关病毒真相的英文特刊，邮寄到全美各个地区。收到报纸的区域，病毒感染就不会那么严重。我记得当时开会时提到了，有一个地区在邮寄时被错过了，结果这个地区的疫情就非常严重。就在这政协大战关键的时刻，印报部门的同修陆续出现头痛、发烧的症状，从四个班组的人员减少到了三个班组，可印刷量已经增加至每星期上百万份，印刷压力很大。一天下班回家，我身体出现疼痛、发热、疑似感染的症状，母亲和太太看我状态不对，便让我和厂里请天假，在家调整一下。可我知道厂里人员短缺的情况，便和妈妈说，我不能请假。妈妈说，那你今晚就练两个小时法轮桩法吧。妈妈在家经常练两个小时抱轮，可我连一个小时抱轮都很少练，身体出状况也说明平时练功不够。太太当时已经怀有八个月的身孕，为了支持我，也要和我一起练。我在家人的正念加持下开始练功，全身的疼痛和头脑的灼热让我分分秒秒都想放弃。当我坚持到头顶抱轮时，全身开始抽搐发抖。就在我双手要放下来时，太太把我的双手又拖了回去。她站在我面前拖着我的手，告诉我要坚持。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太太的口来加持弟子。练完功我便睡着了，醒来后意识清醒了很多，但身体还是疼痛无力。我换好衣服准备上班，太太摸了摸我的头说，你今天不能去了，你现在还在发烧，如果警察把你拦下来就麻烦了。师父打给我脑中一念，我说我是去救人的，警察不会拦我的。我给师父上香磕头，请师父加持弟子，然后便走出了家门。到场之后我便开始工作，全身疼痛无力，但就是脑子是清醒的。神奇的是，我工作了20分钟后，身体疼痛开始好转，同时报纸印刷非常的顺利。这一关给我敲了一个警钟，自己由于不重视练功，长期没能达到大法的要求，身体就会反复受到干扰，同时也影响了救人的项目。感谢师尊加持弟子闯过这一关。三、结语。今年是我来印刷厂的第九个年头，正法没有结束，师尊为众生巨大的承受是为大法弟子救人延续的时间，弟子唯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下面以师尊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与大家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大家有的时候考虑问题呀，都是养成了一种习惯，我要做一件事，我这件事怎么做啊，那件事怎么做呀，思考的，哎呀，自己觉得很全面很圆满，到一做的时候，真正的实际情况它是千变万化的，反而不行了，不行了，那就又重新思考。不是这样做，用正念呢，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你就去做，碰到的问题自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正念强，一切都会顺利，保证会做好。我为什么要大家这样做？好像是很被动，是吧？不是的，是因为你修好的那面什么都知道，怎么做都行，怎么做这些事都能做好，所以你有一个想法就可以了，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